冯德双和小玉衣锦还乡，在冯家崴子、田家铺子的一带引起了轰动，老百姓奔走相告。那么作为村长，那位冯子祥也不敢端架子了。冯子祥是千方百计要给老冯家打溜须，弥补过去有些裂痕。他让儿子去请冯德双，没搬动，他要亲自出马呀。换了套新衣服，带了两个炮手和跟班，来到德双家里。一看院里屋里全是人，跟庙会相似。乡亲们一看村长来了，又是老大辈儿，纷纷让路。哟，村长来了，爷爷来了，爷爷来了。啊啊，来了来了，德双、小玉，我老头子来看你们来了。冯德双其实早就看见了，德双娘不放心儿子的脾气，压低声音就说：“德双啊，老冯头对咱还不错，你千万不要得罪人呐。娘，我不是孩子了，我心里有数，我懂。”哎，德双也会演戏，高高兴兴大步流星从屋里头接出来了。爷爷，哎呦，爷爷，请上寿我一拜。穿着军装，这就要磕头。冯子祥用手相搀，免了，免了。德双，来来，让我看看。好棒啊！众位瞧瞧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呐。这土头土脑的土小子，今天洋气了啊！穿上这身笔挺的军装，挎着手枪，穿着马靴。真是人群之中的蛟龙啊，咱们老冯家的人都替你高兴，老祖宗在九泉之下也为之兴奋呐、啊！好孩子，有出息。爷爷您过誉了，屋里请。好好好好。小玉也下了炕迎接冯子祥，这冯子祥进了屋了，满脸堆笑，大声的狂笑，拉着德双净说拜年的话。德双，方才我叫你大叔来请你，结果你驳了我的面子了。两件事，明天我要把祠堂大开祭奉先祖，你得参加呀，你是主角啊，你给咱们老冯家的人争光露了脸了，让咱们的祖先也高兴，唯你召开宗族大会啊，你哪能不去呢？另外我得请客给你接风洗尘呐、啊，哎，有多少人参加我都欢迎，全村的人都参加我包下了，咱们盛牌宴宴，你看好吗？爷爷，您说的这头一条无论如何我不敢接受啊，我算个啥呀，充其量给人家当个副队长，给人家保镖护院，总算呢，哎，比种地强点，算什么了不得呀？您这要开祠堂祭拜先祖，拿我说事，你就要我的命，我也不能答应，我不配。至于爷爷您说给我接风洗尘，这个我可以考虑。我没什么了不起，咱们就家常的饭菜，我一定登门前去讨扰，你看好吗？哎，好小子，听你的，第一条免了，等你将来飞黄腾达了咱们再说，请客的事你得参加，我回去就着手准备。爷爷，我再跟您告个假，我现在啊想过到河西看看我老师田先生，等我从那儿回来我再到您家，您看好吗？
嗯，也可以。好吧，我等着你的信儿。
冯子祥坐了半天起身告辞， 德庄小玉、老冯一家人送到门外，握手告别。德庄的心呢，挺痛快，心里头感慨万千。心说什么呢？过去听说书先生常说，什么叫锦上添花，什么叫雪中送炭，这就叫锦上添花。我这一混好了，人们狗样的，你看都来了，人们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，说话都是拜年的话。相反的，我跟玉儿要了饭，谁来看我们？这呀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，人就得笨劲儿，就往好处干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我这好从哪儿来的？是少帅张学良给我的，是大帅张作霖恩赐的，我得加倍的报答人家的恩情，拽住人家的尾巴，我才能飞黄腾达，才能干一番事业。德双想到这，浑身上下充满了动力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一天都没闲着。乡亲们走了之后，这一家人上上门，到炕上盘膝打坐唠着呀。一年多了，悲欢离合，说到高兴之处，大家捧腹大笑；说到伤心的地方，全都掉眼泪。德双娘哭一阵，乐一阵，乐一阵，悲一阵，每个人都兴奋不已，所以这一晚上几乎都没睡觉。就快天亮了，大伙靠着墙或者斜着躺下打了那么个盹儿。第二天倍儿精神，都起来了，吃罢了早点，德双跟娘告假：“我呀，一心一意想奔河西看田先生。”那是我的授业老师啊，为咱们家没少出力，这回我回来了，什么事儿不干，我得看望我老师。孩子，这算你有心，娘不拦着，可多加小心啊，你到了河西就到了田的驴田景满的势力范围了，小心他们按下绊子。娘啊，您不必担心，您说的是过去，现在我借他个胆子，他敢。我再告诉你，我临来之时，大帅交代的清楚，县城里有大帅的驻军，如果我需要的话，打个招呼，那军队就开了，给我做主，咱怕啥呀？有枪杆子，那田的驴他不敢扎刺儿。话虽如此，还是小心一点好。没说的，娘您放心吧。吃完了饭，德全陪着，德禄照顾家，这哥俩一边走一边谈，都骑着高头大马，小玉坐着车子，前呼后拥。到了渡口，德双下了马，德全也下了马，有两个马便给牵着马，男女也多人呢，就惊动了老艄公啊。咱说过这老艄公姓刘啊，老头子打量打量，这谁呀？这是怎么骑着高头大马，满身的武装？坏了，来了部队了。到了近前一看，呀，是德双小子吗？老人家，是我，我来看您来了。德双大步流星来到码头边上，老艄公一看，真是冯德双，嘎巴了半天嘴，老泪纵横。孩子，这不是做梦吧？老人家，这怎么是做梦呢？光天化日，有血有肉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衣锦还乡，你小子有了出息了，叫老爷爷看看你。好，好。哎呀，玉儿你也回来了，爷爷这一年多没给您问安，您挺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哎呀，这玉儿这是贵妇人呐，身上穿的衣裳都起浪头带亮光的，我上哪儿认去？世间的变化太大太大了啊，我太高兴了，快快上船， 咱边走边唠。牵着马一行男女上了船，老艄公边摆渡边在船上唠。德庄，你这从哪来？
奉天。
听说你给大官，给哪个大官当差？
大帅张作霖。
啊，不晓得，我真不敢相信，你怎么巴结上的？
老爷爷，我能巴结得上吗？事情巧了，是张学良长公子给我介绍的，我在千山呢巧遇张学良，是这么回事。在船上坐着没事，这一唠是经过，老艄公听得都入了神了。
哦，
孩子，你别不信呐、啊，冥冥之中真有神佛保佑啊！该着你小子时来运转，我不是当着你的面说啊，说这话，能有十个月了。有一个人做我的摆渡，这人穿着打扮挺文雅，看那意思是读大书的人，还戴着个眼镜，夹着个大皮包，说话的口音是咱北方人。我一看人家挺绅士，不敢刨根问底儿，也不敢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呢。哎，你说怪不？这船呢、啊？就在咱们脚下，就到这个地儿。他告诉我啊，停船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船呢、啊、原地就没动。他站起身来，手打凉棚，往辽河两岸看。一边看一边皱眉，一边看一边咂嘴，就玩这个劲儿。后来他瞅到河东，就你们冯家崴的这个方向，他自言自语，他说辽河在这儿来个大甩弯，这胳膊肘弯就是冯家崴子，按这个风水来讲，本地应该出大富大贵之人。他问我本地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没有，这我能说，我说没有。他说肯定要出大富大贵之人。说完了，我跟他摆渡到河西岸，他走了。就为这点事儿啊，我琢磨了好几天，掐手指头算，哪有出息的，谁呀、啊、谁是大富大贵的。今儿个小子，我一见着你，我想起来就应在你身上，那个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风水先生，人家会看。你算算哪有出息，就属你了。你随着张大帅，这就应了那句话：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啊！哀金似金，哀玉似玉啊！哎，德双啊，别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。年轻人头脑灵活点，多给大帅说点拜年的话，讨人喜欢，人家一句话你就飞黄腾达，人家一不高兴一句话像撵臭虫一样，你就彻底玩完，是不是？小子机灵点啊，爷爷听你的喜讯啊。你看老艄公爱开玩笑吧，这些话说的十分正经。德双不住的点头，老人家您放心吧，我牢记不忘，我也不迟，我也不傻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正好老艄公那个小儿子叫刘毅，也在旁边坐着呢。这么老半天，刘毅光傻笑没说话，等这会儿壮了壮胆子说话了。德双，你咋弄的？我也跟着你借借光呗。这张大帅人手够用不够用？你给我说两句好话，把我也带到奉天去得了。我干这玩意干得够够的了。我爹我爷都是艄公，到我这边还艄公啊，我瞅着脑仁都疼，咱也改换改换门庭。你带着我得了。德双一听还真乐了。老叔，你真能跟我去吗？
真的，这还能来大曹吗？你要真跟我去，还真是个好机会。我平时啊，听大帅说过，他想扩充自己的实力，带一个班子。他现在那老营之中还真需要人手，需要年轻的、懂武艺的、头脑灵活的。我看老叔你个头、模样、机灵劲儿都差不多，我要把你带去跟大帅说一说，肯定能把你留下。
真的，燕为定，
爹，周双走，我跟着啊，你可不行拦我。老少公一瞪眼，他妈巴子的，你就忘了老人说那话了，好人不当兵，好铁不碾兵，你当什么兵啊？你光想到虎阳气跨河的炮了，打起仗来小命都保不住。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不如在家待着。来了来了，你看德双啊，替我说点好话，我一说我爹就这套词儿。最后德双也说了几句，老爷爷，您说那也不完全对。您说要不跨江能有出息吗？这年月兵荒马乱呢，起码有盒子炮挎着能保险，咱也不欺负人，也不允许别人欺负，是不？现在都是重武轻文，耍笔杆没用，耍枪杆才有用。我看我老叔跟我去也未尝不可，要错过了这个机会啊，还也再找不着了，你说是吗？
哎呀，德双小子，你说的有在理的话呀，儿大不由爷，任他去吧。我说咱就这么定了，德双走你跟着走吧。
谢谢爹爹，谢爹，德双给我打招呼啊，别把我扔下不管我了。
一定一定一定，你放心。
大家笑语欢声的到了对岸了。临走之时，德双告诉玉儿把包拿过来，拿出两瓶虎骨酒，另外拿出几盒营养药。爷爷，这是给您捎来的虎骨酒啊，驱寒散风，舒筋活血，您上了年纪了，又经常在水面上，您容易受病，喝点酒补补身子吧。这是参茸大力丸，您吃一吃，老当益壮，还能返老还童呢。这都给您捎来的。
罢了，罢了，没一个人想着给我捎东西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想都不敢想啊。孩子，我收受了，我收受了。有些话我还没唠透，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我摆渡你，咱爷俩再唠啊。
就这样他们告辞了。德双小玉起身赶奔田家铺子。咱说过田先生在铺子头住，这一进这铺子就被人发现了。这铺子比冯家摆子大好几倍，多着趟大街，人也多呀。街上的男女老少一看，这军人谁呀？高头大马，马靴散亮，一套新军装，戴着大盖帽，挎着盒子炮，后边还跟着俩保镖，也挎着冒烟的家伙。哎呀，还有车子，你没认出来？冯德双，是他，
是，一点不差。
哟，听说这小子当了官了，
是他是他，
肯定去田先生家。
哎呦，德双来，真了不起，棒极了。
有些人回家送信儿去了。不少人仗着胆子出来打招呼，是老冯家德双吗？
啊，是啊，各位乡亲们大家好，
回来了，
回来了，
还走吗？
走，
请了一个月假，然后还回奉天。
哎呀，混得不错，好啊好啊，哈哈哈哈，
人们主动的打招呼，这就叫什么呢？穷在街头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大部分人呢都眼窝子浅，翻眼睛往上看，不光冯家崴子，也不说田家铺子，世界都是这样。按下这些咱不说，
到了田先生家了。德双他们这一叫门，院里先是一阵安静，紧跟着有人把门开开了。开门的非是旁人，田先生大儿子田园。田园一看吓得一跳，一看来了帮军人，仔细一看是德双。德双啊，
爹，德双来了，德双来了。
一咋呼，老田家人全出来了。原野牧歌，这兄妹四人先到的院里，紧跟着田先生的老伴田先生押后阵，不慌不忙的出来。田先生没见老，还是那样，穿着旧长袍，腰里系着袋子。龙目光看了看，德双啊，师父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师娘您好，我跟您磕头了。磕吧，别客气，就磕。德双小玉磕完了头，田先生拉着德双的手，有出息，有出息呀！当初我教你们读书之时，我就偏爱你。要说我看到有今天，我叫吹牛，但是我看出你与众不同，的确与众不同啊，屋里去，屋里去。哎呀，这院就闹翻天了，看热闹的围观的人想拥进院子又不敢，都站到大门口。田园呢，索性叫大伙看个够，也没关大门，墙头都是人。到了屋里之后，小玉先把带的礼品拿出来了，一样一样摆了有半炕，那俩贴身的护兵给拎着。田先生一看，眼睛有点湿润了。哎呀，你们两口子来看看就不错了，干嘛还带这么些贵重的礼物啊？这都是啥呀？德双就说：“老师啊，我知道您一向节俭，我特为量身定做，给您做套衣服。”您穿上试试，
给我做衣服，
嘿，我还配穿新衣服吗？穿上看看，长毛绒的大衫，就这大衫，织金子。
哇，等田先生穿上之后，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
哎呀，太贵重了，太贵重了，我这穷身子，担当不起呀，担当不起。
又给师娘烧的裤褂。那都是绫罗绸缎的，老太太吓得没敢穿，用手爬了。哎呀，这好东西我哪穿得了？好吧，过年过节也穿上试试。谢谢了，谢谢了。
原野牧歌各有礼物，乡里乡亲皆有礼物，摆了有半炕。
田先生高兴了，德双啊，今儿不准走，晚上就住在家里头，咱们一醉方休。
田园呐，管你妈拿俩钱去砍肉去，拿点酒，马上给我做。哎，
田园拿着钱去买东西去了。这屋里头唠着，不到两小时，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大家是开怀畅饮。